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以上是神的话语，有耳必当听，阿们。
今天是牧师来跟我们分享我们那个第三位位格的神圣灵，他的这个他是第三讲领受圣灵，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哈，我们又一起来啊，这个在新的一年里面，在新的这个中国春节里面呢，真是首先要问这个问大家啊，这个新年快乐哈！在新的一年中，愿2018年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蒙福的一年，2018年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以靠着神的能力，神的复活的大能大力，活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活出那蒙福的人生来哈！我们接着呢，就是给大家继续来讲。这个圣灵，认识圣灵，我们这个从2017年到2018年，我们一直在讲回归真理、基要真理的一些最基础的。我们是今天是第19讲，就是讲到认识圣灵的第三个部分，领受圣灵。我们上一次呢，给大家讲到，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在生命中，我们活不出那种得胜，活不出那种大力大能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圣灵的能力。今天是圣灵的时代，今天是我们需要神与我们同在的日子。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他已经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在那里为我们代求。而今天他因着上帝的应许，因着他的得胜从死里复活，因着他的得荣耀，他赐下所应许的圣灵给我们。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都需要从圣人神那里来领受神要给我们的应许，那是每个弟兄姐妹都可以领受的，就是领受圣灵的能力，领受圣灵在我们中间。所以今天大家讲到领受圣灵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最基要的一个地方，我们说我们每个人有没有确据说我们心中现在每个人都已经领受了圣灵，有没有？有没有？都应该我们有一个这样的信心，因为当我们重生得救受洗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从今往后就是一切都成为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但是呢，我们为什么在我们生命中仍然活不出那个荣耀的得胜的有蛮有能力的，我们为什么做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觉得又软趴趴？我们前面给大家讲圣灵是谁，我们也讲的领受圣灵的目的，为什么我们读经读是读了，看是看了，我们总要借助有很多的读经的那个参考书，好像不查一点这个参考资料我就读不出那个意思来。我们没有第一时间到神的面前来说，神啊，圣灵你就是圣经的作者，你自己来引领我们读懂这个圣经。所以我们说圣灵来就是要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要认识那真道，要把神的启示带给我们。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不仅要读懂字面的意思，还要听见神借着这圣经对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说什么，对你今天有没有神在对你说话。我们读经不只是为别人祷这个读，好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要读完以后我要给我太太讲，要给我孩子讲，所以我读懂，甚至是我要出去传福音的时候讲。但是有一点，读圣经 先为自己读。所以有一次李坚长老在这个中华基督教会在讲那个读经和讲道学的时候，我有一个就非常打动我的，他说为什么圣经里会讲的很多时候呢，作为牧者因为都在替别人读经，都在替会友读经，以至于到最后喂养了牧弟兄姐妹，喂养了会友，结果牧者自己饿死了，就是饿到最后。为什么我们说很多时候传道传到最后自己被弃绝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真正的从神的领受，神要对你的，神其实要我们对付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能力，为什么？所以这真的我这次也是追求了很久，我自己从1995年后，我和云平在King's Cross 的 Mercedes Church 我们俩受洗，受洗完了以后将近10来年时间，到2005-06年之前我烟照抽，我这个酒照喝，而且呢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最喜欢读的圣经，我一再跟好多弟兄姐妹说，就是那个罗马书那句话，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为什么我就做不出那个得胜的生命？所以他整天就在那叫苦连天，因为我觉得我对付不了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各种东西都在里面，使我就说跟过去说我信主了10来年为什么还是老样子。后来感谢神，我从2008年开始跟云平我们接受神学教育，碰到了几位老师，像黄一成牧师，像葛国光牧师，像陈一豪牧师，这样几位牧师带领我们原来有个看见。因为当初在跟我们讲的时候，那牧师说其实我们今天在领受圣灵这个方面呢，我们有好多的误区，我们以为我们有了，其实我们没有，我们以为我们懂了，我们其实不懂，我们对很多的圣经的话语是挑着看，符合自己理性的，符合今天科学逻辑的我们就接受，我们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理解，按照我们的宗教习惯在造一位神，那位神是我接受的，那么神就已经被你限制在你的框框里面了，神就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神。所以以至于越来越多的人把圣经当成一个道德，当成一个宗教。弟兄姐妹，我们绝对不是信教，所以我任何人跟你说你是信教的，我们不信教，我们是信耶稣的，我们是个人要跟耶稣发生亲密的关系，要跟耶稣他的个生命怎么能够在我们生命中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地方我要给大家一起来讲，就是圣经中有两个对圣灵的领受，有两个星期天是我们礼拜天是我们特别要重视的。刚才读经我们也读到了，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两个复活有两个礼拜日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第一个礼拜日就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礼拜日，第二个礼拜日就是7周以后，大概49天，大概在50天五旬节那个礼拜天。两个礼拜天都有弟兄姐妹，都有我们经历圣灵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两个经历不同，两个经历有很大的区别。你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正处在你的经历中的哪一个部分？你有没有肯定的说我领受了多少圣灵？圣灵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大的能力？这中间就是有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充满，两个方面呢是有区别的哈。我们说当我们领受圣灵的时候，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的同在给我们一个地位，使我们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但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浇灌是指什么呢？圣灵外在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是神的灵降在我们身上 upon 我们，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是有神的恩膏，有神的这个能力使我们的侍奉，使我们的生活不再一样，使我们的生活满有圣灵的果子，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我们来看两个这个礼拜天是什么样的一个礼拜天。第一个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就是刚才讲的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在约翰福音里面说门徒们很害怕，因为耶稣死了，但是不知道复活会不会3天后复活，弟兄姐妹都在一起很害怕，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起来，关得紧紧的，耶稣不通过那个门，不通过世人的门，他就出现在他们当中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骨旁的这些东西指给门徒看，说我就是那位复活的主。门徒们看见了就喜乐了，耶稣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说着 就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了。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复活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耶稣基督亲自向他们吹气，把圣灵的能力，把这口，大家有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在什么场景中我们还看到过的？在创世纪，在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就向亚当吹了一口气，使他成为有灵的活人。而当耶稣向门徒吹这一口气的时候呢，就这些门徒开始领受圣灵，接受圣灵的内住。这个字哈，这个吹气这个字，希腊文原来就是吹笛子的意思，他吹笛子是一口一口吹的。所以呢，其实我们设想当初这个耶稣基督对着这个人，不是说像这样站在台上啊吹口气，你们领受圣灵吧，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对着每一个人，对着每一个人说，你领受圣灵吧，就是吹入圣灵，吹入到每一个人的这个鼻孔，吹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他是在那个时刻起，耶稣开口的时候，这些门徒们领受了圣灵，领受了圣灵。而且呢，就是说他们开始有了一个什么，以前他们是认耶稣为主的。你知道这些门徒，这120人，这个当初我多少人这个没讲哈，当初在这个马可楼里待的这批人里面，他们有一大批在那儿祷告，但又害怕把门都关起来，所以复活的耶稣来了他们都不相信。但是当主向他们显明他是那位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说当他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时候这帮人呢才是真正的开始接受主耶稣。前面虽然做了好多年的门徒也受洗了，但是他们没有从心里，因为他们不知道耶稣是不是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神，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开始感受到耶稣就是那位复活的主。所以当他们心里承认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这位主，不仅称他为主，而且相信他是从死里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就得到一个救赎，得到一个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当你决志信主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知道圣灵，圣经里哥林多前书12章告诉我们，若不是被圣灵感动，没有人能够说耶稣是主。所以圣灵的内住，他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的那一刻，就是一份宝贵的礼物。圣灵宝贵师住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做我们得救的凭据和确据。圣灵的内住使圣灵与我们的心，也就是跟我们的灵啊同振，一起来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地位，使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是神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你今天就是有圣灵在你的里面，你有圣灵知道他内住在里面，要与你的心同振，你是神的儿女。任何人，撒旦魔鬼不可以再欺骗你，不可以再来说你配不上神的儿女这个称呼，不可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赐下他的圣灵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且圣灵的内住也叫我们畏罪，大家都很熟悉的约翰福音16章8节里面说，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有一个良心的责备。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我们受洗以后，我们越来越多的时候做了，我们还是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但做完以后良心会在我们里面责备我们，内住的圣灵会在里面会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倾向。我不是说我们已经圣洁了，得圣成圣了，我们是有一个圣洁的倾向。而且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怎么说，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这一切呢，就是圣灵内住的这个一个条件。那么圣灵就是保罗在这个新约里面，在罗马书，我们这个正好我们查经班这个正查的这个罗马书第10章，就是他讲到，你们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领受神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一点很明确，大家都可以领受经历这样的一个应许。每一个人你要得救，你必须经历这样的一个圣灵内住，由于复活的耶稣面对面的过程。我们每个人都要首先遇见那位复活的主，他在你生命中才是改变你的那种啊，这个你的原来的那种旧有的。你遇见复活的主以后，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你的思想觉悟就会有所提高。那就是我们因为有一个
受了领受圣灵以后，我们每个人会有一个属神的、永恒的、复活的、不朽的生命，没有可能被击败的一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来。所以圣经约翰后来怎么说的？凡从上帝生的就胜过世界。你们里面，我们里面若有这生命，就可以不被击败，我们就有不败不被击败的生命。这生命已经胜过了一切罪恶，是至高无上的一个生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感觉，为什么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外面大？那在我们里面的就是圣灵啊，在我们里面的就是神给我们那复活的、得胜的、永生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能力，就有这样的盼望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应该活出这样的一个蛮有信心、蛮有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所以呢，从这个门徒在第一个复活的这个礼拜天以后呢，他们领受了属神的、永恒的、复活的生命。但是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这批人还是缺乏侍奉的方向和力量？没过几天，彼得又去打鱼去了，他不知道上帝对他一生的计划到底怎么样。他们对耶路撒冷城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力，耶路撒冷跟以前还是一样，没有任何的。他们虽然不少人天天还到殿里、圣殿里去敬拜赞美神，大多数的犹太人还是会进殿，到这个尤其是过几大节日的时候，但是耶路撒冷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在他们领受圣灵以后，就是我们说他领受圣灵的内住以后呢，耶稣怎么跟他们说的？耶稣从他复活到他升天的这50天里面，一再的告诉他们还要领受更多。你们不仅受了圣灵，他吹气受了圣灵以后，他说你们还要领受更多。不要以为我们已经领受了全部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被撒旦的这个欺骗到说你们很多时候就够了，就已经有了全部了。弟兄姐妹，不是的，我们还没有领受的全部。他还要给他们说我们生命中还有更多的，这是耶稣给他们说的。所以耶稣告诉他们，除了重生时所领受的 那个圣灵内住以外，还可以领受更多。 他叫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这个城市，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他说你们就是在路加福音24章48节到49节里面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有没有看到耶稣自己亲自叫这些已经他吹了气让他们领受圣灵的这批门徒，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他知道他们就活不出来这样的生命，说你们在城里等候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如果按我们原来的想法说，我已经领受了，我受洗重生领受圣灵可以了， That's all。 但是没有必要耶稣叫他们，你们，他这些门徒还跟过他的3年半的，你们在那里等候，在城里等候，要将我父所应许的，他说耶稣升天以后要将他所应许的圣灵降在你们身上，所以要他们在耶路撒冷里面等候领受上帝要给他们的。所以呢，他后来在使徒行传1章4到5节里面怎么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怎么说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我不知道， 我其实好长时间读这些圣经，我们以前，我在08年以前，我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洗，也不知道什么叫圣灵的领受，也不知道我自己里面有圣灵，反正是觉得我根本活不出来。其实圣经里面呢，我们告诉神一再的，耶稣基督一再的在这个路加福音也好，在这个使徒行传也说，你们受圣灵的洗的目的是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见证神的能力呢？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还是活得跟周围的人一样软趴趴的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领受圣灵的大能大力。我们或者有的时候领受了，但是觉得就不要了，就说 OK 我就领受这么多就可以了。但神的能力说就像一部手机，你说我充一次电就行了吗？我们今天很多人就说我充一次电就可以了，以至于就不需要常常的，你的手机你都知道每天要插电， 每天要充到电源上去，跟那个主的 main 那个电力系统连接，你那个电池才能用，第二天你的手机才能看微信，才能打电话，才能有上网。 但是我们今天恰恰我们做基督徒的却忘了，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就神在圣经里面一再 要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要被圣灵充满，有很多地方都讲到这个，但是我们总觉得这是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圣灵的习什么。那么大家，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圣经里面呢讲的第二个应许，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的，五旬节发生了什么？五旬节到了，门徒聚集在那里，突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在每个人身上，分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马可楼这120个门徒经历圣灵的洗的时候，他有什么？圣灵的洗第一个阶段就是有大风降下来，充满着他们所在的屋子里。施洗一个词哈 baptize 原意英文意思就是浸透，所以呢洗礼最好的方式是浸礼，浸透了 你就感觉我每次感觉点水礼就没有那个浸礼的时候那么大的那个感动哈。我们好多施洗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感觉，真的好多时候点水礼我们是没有办法，当然天主教寻道会好多教会有点水礼，哎，但是我不是说他们就不对，但我自己的感动和自己从圣经的词汇里面来领受呢，施洗应该是 baptize 就是浸透浸泡，所以呢浸到水里面去的这种呢浸礼呢才能有最大的感受和象征，就是说从死里被埋葬在水里，然后起来的时候出来就是一个新生复活的生命一样。那么圣灵的洗呢，也就是你浸透在圣灵里面，但圣灵的洗不是像我们浸这个浸池，你人下到池子里面浸泡在里面，圣灵的洗是上面浇灌下来的。有位牧师说圣灵的洗好像你个人站在尼亚加拉瀑布，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尼亚加拉瀑布，或者是一个大瀑布黄果树瀑布，或者是等你站在下面一秒钟你就被浸透，那种就是圣灵的洗，就是刹那间圣灵浇灌下来，就像刚才那个我们读到的这个120个门徒在马可楼里的经历一样，就是说整个圣灵的降在你身上，从上方浸透，就使你完全的浸泡，这是从上面下来的。所以马可楼聚集的这些门徒120个门徒就是一阵风似的圣灵就浇灌下来，所以充满了他们所住的屋子，整个屋子里就等于是我们想象的圣灵是水的话，整个屋子里就是满是水，这些人一下就被全部浸透。第二个阶段圣灵说啊，这个圣经怎么说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们每一个人都被圣灵充满，充满就是 fill with 这个就是满了哈，而且充满就是等于像每个人里面呢圣灵浇灌进去以后充满，每个人都被圣灵充满。第三个阶段是什么？满溢出来 overflow。 所以呢满溢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圣灵给他们话，他们开始说新方言，说起别国的话，当时的给他们的新方言就是那多少个这个国家的这个话语，那种新方言。耶稣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12章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所以圣灵充满口说新方言也是这样一种，当圣灵浇灌他充满满意到一个程度，是他自身从你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待会我们来一起来看一下怎么领受这个圣灵的洗哈。所以呢在这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你内心满意的时候，你内心被圣灵充满满意到装不下的时候，你开始就说出圣灵所要给你浇灌的话。这三个阶段人随时都可以喊停啊，神随时，有的人被浸透但没有被充满，被充满了但没有满意出来。但我问弟兄姐妹哪个最好，当然是不仅要被浇灌浸透还要被充满还要满意出来，这是才是最好的一个阶段。所以门徒很明显在这个马可福音这个在马可楼里，在使徒行传这个一章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他就彰显出神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是外面的人都能看见的，是超乎大自然所应许的。所以当初内住的时候就耶稣向他们吹气没有表现，大家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接受耶稣受洗归入主的名，你没有外在的表现，所以呢好多时候我们都疑惑自己接受圣灵了没有，因为他没有外在的彰显。但是当圣灵充满的时候，当你圣灵浇灌，当你里面满溢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命。这一批门徒领受圣灵以后，就是说 领受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放胆去做见证。以前都害怕，他把门要关起来，然后呢耶稣说我跟你们吹气啊，领受圣灵，他们又去做小买卖了，又去打鱼去了。但这个时候这次就不一样，这一次在马可楼里面，当他们被圣灵浇灌和充满以后呢，他们每一个人都去放胆去传讲福音。你像很多他们圣经以前可能耶稣讲半天他们也不理解，然后呢去跟别人讲更不行了，去跟别人赶鬼还赶不出来，是吧？没有能力啊。耶稣当然也一再的教导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也有能力，但是呢到这个时候他们觉得，哎呀，我怎么圣经也看不懂。他们跟我们一样的，当初旧约里面就跟犹太人也辨不清楚。但是你没有看，在这个几分钟之内，圣灵浇灌在彼得身上，圣灵浇灌在所有这些人身上，彼得在手头没有任何经文索引，没有任何参考书的情况下，他马上也没有奖章，也没有奖章，完全是圣灵浇灌在他里面，他马上站起来说，这是要应验约珥预言的，约珥先知的预言的应验。他马上就能说出来，一个钟头前他说不出这个话来，他也不能有这个启示，没有这个洞见。但是领受圣灵的洗礼以后呢，圣灵用崭新的面貌活生生的把圣经，把所有的这一切呢向他展现。而且当他们领受圣灵进入第三个阶段，他们展开使徒新的侍奉以后，五旬节以后，彼得再没去打鱼，其他的几个门徒也没有再去打鱼，而是全耶路撒冷在圣灵降临，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以后，全耶路撒冷听到了轰轰的响声，听到了这些人在那说别国的话语的时候，说这些人怎么了。短短的几个小时，耶路撒冷似乎每个人都知道了。他们第一次领受圣灵的时候没人知道，他们只是关在房子里，当这次在马可楼上的时候，当圣灵浇灌受圣灵的洗以后呢，这所有的这些人就是大家说发生了什么事，马上感受的。所以弟兄姐妹，当圣灵充满，圣灵的洗浇灌在你的身上的时候，周围的人都会知道。我们从使徒行传好多都可以看到，圣灵一浇灌下来，圣灵在你生命中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就不一样。我们简单看一下在这个圣灵洗的这个两个礼拜天的对比。好，我们说复活节，耶稣在复活节那个第一天来到这个使徒们所待的地方的时候，他们使徒就是说我们的耶稣基督，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们吹入圣灵，每一个基督徒当初的这些使徒们就领受了那种从天上来的生命，领受了圣灵内住。但是当五旬节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说得荣耀，前面说圣灵还没有赐下来是因为这个没有得荣耀，耶稣没得荣耀，当他升天五旬节以后升天得荣耀的耶稣基督就将圣灵浇灌下来。所以呢，等于只有到这个时候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这个恩赐，他带来的结果就是给我们每个人都有大能大力去传福音。所以这两者之间呢并不冲突。所以好多人说我第二个我不清楚，我只要第一个，这个也没有什么任何的这个不对哈，就是因为你在受洗，你在这个重生得救以后，你领受圣灵，但是两个方面都是上帝要对他子民的一个目的。我们经历过复活的礼拜天，并不表示我们就不必经过五旬节的礼拜天。所以浸信会的很多的会友说，我得救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已经领受了圣灵，这样讲并没有错误啊，这个我们已经是领受这个圣灵，但是呢没有得到全部。我们今天我们要在神的话语里面，刚才耶稣说你们要求我要把那个父所应许的浇灌下来，那是能力，那是有活出不一样生命的那种活泼的能力，那是复活的大能。我们经常读呢，当神能照着运行在你里面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它的前提是神是照着运行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大能大力。所以这个大能大力怎么运行呢？就是我们涉及到一个，就是说神把圣灵赐给我们，我们里面有了极大的宝贝在我们里面，但好像就是那个电池没有被激活一样。我们手机买了一个新的手机，我们里面有很好的电池，也充满电了，但是好像没有激活。大家都有手机激活的那个经历吧，你好多东西要激活它，不激活呢你这个东西还是不能用，你这个手机还是不能用。但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有圣灵在里面，但圣灵好像在我们里面就没有 activize， 没有那种 dynamic， 那种 powerful 的那种能力。所以我们还需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大能。所以这两个 礼拜天你并列的一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不仅要有圣灵的领受，我们要领受圣灵的在外在的浇灌，我们有圣灵的内住，也有圣灵的外在浇灌。所以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其实都需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呢超自然的能力去为神做见证，否则你在世界上你就跟周围的人一样，没有这种大能大力，两者你就觉得没有这种大的这种这个。所以我们今后我们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解释呢。所以圣灵的洗是指什么？圣灵的洗简单的说就是圣灵第一次浇灌在你的身上，充满在你的里面，让你里面满溢出来的时候，那是第一次圣灵的洗。那么圣灵今后我们要常常还要领受圣灵的浇灌和圣灵的充满，那个就不叫圣灵的洗了，只有第一次才叫圣灵的洗，后面的就是圣灵的浇灌，圣灵的充满。然后呢，我们后面还会讲到，不仅是要充满，还要满溢。我们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要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呢，领受圣灵呢，不仅是建议，耶稣一般在圣经里不大给人建议，他都是给人们命令，说要被圣灵充满。我们下次还会给大家讲圣灵充满和圣灵满溢的专门的一讲。那么使徒行传从这个新约圣经从使徒行传第二章开始讲领受圣灵，就不是简单的讲重生得救领受圣灵，而是说是指五旬节那个礼拜天的经历，是指圣灵的浇灌和充满。这是新约圣经的用词。从第二节使徒行传第二节开始呢，就讲到每一次提到他领受圣灵的时候，你其实可以看到他是在领受圣灵的洗。所以神命令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要就跟要我们悔改，要我们认罪，要我们得救一样，他要我们被圣灵充满，要让我们变成主的荣形，被圣灵充满，成为主耶稣的样子。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这个，在使徒行传看到几处的这个例子。你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在使徒行传八章里面，腓力向撒玛利亚的人传福音，传了以后呢，那些人连男带女都受了洗，就是接受了耶稣基督，心里相信口里心里这个相信口里承认，并且接受了水礼，接受了洗，然后呢都这个得救都那个了。但是呢，有没有看到在圣经里面八章这个使徒行传八章十四节，使徒们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他们打发约翰往他们那里去，彼得和约翰两个大使徒就去了，他们到了那里去为他们祷告，说了一句啥？他说要他们领受圣灵，要叫他们领受圣灵。按前面的我们的讲法，大家仔细看前面，腓力也是一个使徒型的，一个很有恩高的，他向那个安提亚波太监传福音，所以他到撒玛利亚向这些人传福音，这些人信了他所传的福音，连男到女带女都受了洗，按我们今天就完成了整个决志重生得救整个的过程完成了。但是呢，使徒们去了说他们还不够，他们不仅得救了，使徒还为他们祷告，要叫他们领受圣灵。也就是从使徒行传二章以后，领受圣灵的意思就是领受圣灵的洗，不是指复活节那个耶稣基督向他们吹那个气，就是那种重生得救以后领受圣灵，而是说要领受圣灵的能力和领受圣灵的浇灌。所以呢，他们就奉主的名来为这些已经受洗过的为他们祷告。他前面圣经里很明确的讲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于是使徒们就为他们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了圣灵，而且说起这个预言和方言来这是圣经里讲的，就是说他这些已经受洗得救的基督徒仍然需要领受圣灵的洗，领受圣灵的大能。另外，哥尼流在使徒这个行传十章，哥尼流家里发生的情况，彼得被打发，被神叫去给他看见异象，叫他去哥尼流家，因为他的周济和他的这个渴慕的心达到了上帝那，上帝就打发这个彼得要到他们家去做见证耶稣的分享。他还讲到一半呢，还没讲完这个福音结果圣灵就先降下来，浇灌在这些彼得就浇灌在这些外邦人这个身上。为什么他这个就有点打乱了？按理我们一般说这个受洗就是说决志受洗 归入主的名，再领受圣灵，哈，这个是一般的程序。但这些外邦人当初为什么要先让他们领受圣灵的洗？因为神要让这些犹太基督徒知道，我也要救外邦人。如果按正常程序呢，这些人听了说我愿意决志，彼得不敢给他们受洗的，因为他说这些外邦人没有受割礼，会有很多的要求。但是后来当这些外邦人说起方言来的时候，他们也领受了圣灵，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彼得说了一句什么话，说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因为这些人领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他是指听到的。因为领受圣灵就像如果像前面的吹口气领受，我们就不知道受洗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已经领受圣灵了。如果是这种不知道的这种领受的话，别人不会看得出来。但是保罗、彼得和周围其他跟他一起去的受割礼的犹太基督徒去了以后，为什么说这些人领受了圣灵啊？因为他们开口说方言并且说预言了，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的时候。所以当他们看到啊，他跟我们一样也领受了，我们五旬节那个马可楼上我们一样领受的圣灵，也说起方言说起预言来，所以彼得和他们所以都知道这是领受圣灵，没有人可以拒绝。第三个例子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为在十九章啊，彼得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当保罗第一次到以弗所，看到一些门徒，他觉得他们似乎少了什么，就问他们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到有圣灵赐下来。所以我们每个人假如我们相信都会自动领受圣灵，就说其实我们后来讲圣灵就是领受圣灵是指领受圣灵的洗的话，这里就没有意义了。保罗为什么我还要问他们你们领受圣灵了没有，因为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就圣灵的内住，那为什么保罗还要问他们你领受了受了圣灵了没有呢？他其实问的就是说有没有受圣灵的充满和圣灵的洗。所以呢，他问的是五旬节以后的那个经历，就是有圣灵的能力啊。事实上很多时候呢，我们大家讲到这里就说哇，是啊，我也很渴慕，我怎么领受？说实话，我和云平真的，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包括跟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一起，我们要追求渴慕。以前真的不知道，我们也问，哎呀，有讲方言的，有领受的，怎么才能做？我们真的不知道。但是神一点一点就是在我们中间一点一点教导我们，哎，也通过好多牧师给我们一些教导，我们开始领受，那开始这个能够就是接受。那么领受圣灵的最大的一个标志呢，就是说方言。我们下次会跟大家再讲一下，就是领受圣灵充满以后呢，说方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今天为了不给大家增加任何的疑惑呢，我们先不讲这个。因为方言是就像我以前做过一个例子，就是说领受方言其实就像小孩子的第一声哭一样。你说小孩子婴儿，大家做过妈妈的都知道，小孩子生出来第一声哭很重要，因为哭代表着你的生命各个系统器官都是通畅的，你的肺部啊，这个你的血液，你的各方面都是这个。所以小孩子不嘹亮的哭一声，家长和那个父母呢，肯定包括医生都会很着急的。所以经常看到拍拍屁股也要让孩子要喊出这个哭声来，这是一个生命的代表。那么说方言其实也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进入神超自然领域的一个门槛，一个 gateway。 那么你高举这个其实没有必要，这只是你刚刚入门而已。好，这也是我们讲的这个领受圣灵呢，就是需要我们带着一颗渴慕的心领受圣灵呢。我们先讲怎么来领受，后面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讲圣灵充满和满有圣灵呢他们的一些问题，我们今后还会讲两讲呢，给大家介绍的。那么就说怎么样来领受呢？真的我们这是这个有一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哈，我叫上下而求索。我觉得我们就一直在追求的时候呢，真的很难，真是觉得好难好难。有的人尤其是读了以后啊，这个方言也好，这个呢是圣灵随己意，我们这就一直读的，因为有一节经文是讲的这个，以至于我们说可能圣灵也不想给我们哈。但是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一节我们刚才读到的这里面，大家就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向神求圣灵？难道只是随己意吗？我们刚刚看到的这段经文，我们说领受圣灵的这段经文里面，你看这个绿字的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过的哈，朱克奇阿姨跟我们读到的，他说圣经怎么说的？他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求鸡蛋反拿蝎子 给你。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大家注意后面一句话，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神是要求我们向他求的，是当你向他求，神必将最好的就是圣灵赐给求他的人。这句经文是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他求的。所以求的时候你还不要害怕，好多时候弟兄姐妹求，我说的怎么知道我这个就是一定是神给我的呢？但是当着你是向圣灵求，你向天父求，你在地上的父母都不会说你向他求，求饼给他石头，求鱼给他拿蛇的给他当鱼，求鸡蛋拿蝎子给他，何况天父岂不将最好的给你。所以你心中就根本不要带着任何的疑惑，你向圣灵求，向我们的天父求的时候，他就将神的灵赐给我们求的人。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在这里把一个原则用一用在这里，说你求，你要向神来求，这最好的。你当你向上帝求圣灵的时候，他不会将邪灵赐给你，邪灵也不可能进来，因为你向上帝来求，这是上帝保证的。但有一点，求的责任在我们，求的责任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身上。那么刚才读的这个，在这个在后面这段经文里面，就是说怎么来领受圣灵呢？其实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7:37-39，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好吧。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个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他这个地方很清楚地给我们讲了一个领受圣灵的实际的领受的步骤，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所以领受神要给我们所应许的圣灵，它其实是个很简单的步骤。第一个，人若渴了，弟兄姐妹，你渴了没有？你渴求圣灵了没有？你渴慕圣灵了没有？ Be thirsty， 要我们每一个人向圣灵渴慕，向神来渴慕，我们要得着神所应许的圣灵那个能力。你当你向他渴了的时候，第二个步骤什么？到耶稣这里来，因为耶稣呢是圣灵的施洗者，所以你到他的面前，到他那里来，你要 come to Jesus， 要到耶稣基督来。第三个最难了，第三个就是说是什么？要喝，要 drink。 神说我们领受圣灵要喝的，因为这一步好像很简单，很多基督徒很难相信喝，因为没有人能够强迫你去喝。谚语有句话说，你可以带马去喝水，但你不能强迫马喝水。在教堂里面，在我们的整个的教会里面，信徒也是一样，没有人能够强迫你来喝，这是你自己的决定。所以领受圣灵有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就是你的嘴巴要张开，闭着嘴的不喝的你是得不着，你必须张开嘴巴来领受，喝下神浇灌下来的圣灵和他的大能。当你喝的时候，你可以，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就是向神来求。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浇灌在你身上把圣灵呢？因为你来求，你 thirsty， 你来渴了，你来向神来求，就这么简单。只要你来求，耶稣就赐下圣灵给你们，在你的生命中就让你可以满溢出来。所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开始吸气，开始来领受，你闭着嘴巴绝对得不着。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这样的道理，但圣经里面说就是你要来喝。那么第四个步骤是什么？要 release the outflow， 就是要把里面满意的东西把它释放出来，让它能够让我们从我们生命里面来流出活水的江河。这是指圣灵。这最后一步怎么流出来？我们说我们怎么流出这个？就是从你嘴巴里面流出新的话语， 是一种你从来没有领受过的话语，是神要借着你的口，借着你的舌头，要把方言赐给你。这就是超自然的一种充满，这就是超自然的一种流出来，它讲出来的就是一种超自然的你陌生的一种语言，是圣灵要给你的，是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没有学过的，你要向圣灵来求。当然很多时候就说，哎，我讲的方言我也听不懂，这个是我们下一次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个方言的一些方面的时候我们再讲哈。但是呢，我们说你怎么知道，很多人会问，你怎么知道你求的是对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什么保证了，刚才那段，你向神求，你向地上的父亲求，上帝尚且不会把蝎子把蛇把石头给你，何况我们的天父，只要你求对了，他绝对不会给错。当我们讲这个几个步骤的时候，这个时候老练的控告者撒旦啊，他一定会在你边上，当你开口说方言的时候，他会说，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方言，会不会是你自己说出来的？你可以回答说，撒旦，你说的没错，我是用自己的嘴巴说的，说话的人是我，但我说话的内容是圣灵给的。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说，他们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说起一种新方言，他们自己原来从来没学过的，不是圣灵在说话，是你要把自己的嘴巴张开要说，而圣灵就把这种话语的内容赐给你。所以很多时候你不要等，你要自己去求。好多人等了一辈子，等了说，哇，怎么就等不着圣灵随己意赐给我说方言，或者有这方面的，因为你没有向神去渴慕。刚才我们讲的几个步骤是哪四个步骤，大家还记得吗？是要渴了，第二个要到耶稣的面前，第三个要喝，第四个要让我们里面的满意出来，是不是？所以圣灵吩咐我们，让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儿，他就将圣灵浇灌下来。但是呢，有一个你的自由意志在里面，也就是说上帝不会推翻你的自由意志，因为你要自己来决定说，你闭着嘴巴，你不肯自己动动舌头，你是领受不到圣灵的洗，领受不到神的这个浇灌圣灵。所以要我们舌头动一动，嘴唇动一动，清楚地说出来，每个字都很清楚，就像你是一个这个驾驶员，你来做这个决定一样的，整个过程中你的意志就是那开关，当你的意志向神敞开的时候，神的能力就浇灌下来。只要你能够打开开关，你就回答撒旦说，没错，我是自己说出来的，说话的人是我，但内容是圣灵所给我。那么撒旦会接着会驳斥你第二个话，他说，你讲得很可笑，哎，你看你发的那个音，我们都觉得听上去很怪，就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批人说出别国的话语来，那些人说，他们说是被新酒灌满了，就周围的人会笑话你，会有觉得你怎么知道你说出来的话是对的。答案就是我们刚才所讲过的，因为我求对了东西，我求对了对象，我向我们神求的，他一定会将最好的，就是那圣灵给我们求的人。那我们每一个到上帝面前的人，我们要信，不仅要信有上帝，我们大家记得那句话吗？这还不够，而且要信他会什么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是神给我们的。说你不仅信，我们今天是信是不错，撒旦也信，魔鬼也信，周围很多人也信神有能力，但是你没有想到神能够赏赐给我们这些信的人，这是我们信的不够，我们信的不足的。所以我们接下去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简单的来领受。我们在座的中间弟兄姐妹可能还有一些人没有领受，有些人已经领受了，有方言，有圣灵的第一次浇灌，我们说的圣灵的洗，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还没有领受，你还没有这个印记，你还没有说出来，有些人说出来了也不知道对不对，甚至是不珍惜，所以这个圣灵的浇灌也没有常常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浇灌，你没有真正让它释放出来。盼望着今天我们在这个新年里面，我们说让神在我们中间动工，我要请大家都站起来好不好？我们每一个已经领受的，大家不要不好意思，我待会带大家做一个祷告，你在中间给你祷告，你愿意不愿意带着渴慕，带着一个求的心到神的面前来，你站到耶稣面前，其实不要很长的时间哈，你就开始领受。当你站起来，你不要坐在那里，不要不好意思，不要难为情， 没什么好难为情的，我们到上帝面前向我们的天父求那最好的东西。如果有人还不大确定自己是否领受，你当你嘴巴里开始说出几个字，甚至是有嘴巴动的嘴唇动的时候，这样你也自己 要开始要有信心向上帝来求，这个时候你可以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听。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过，你说我在2013年我在2014年说过一次方言，然后就没有了，就停止了。弟兄姐妹，那不是江河，那只是一个水坑而已，只是有一点点，你没有从你腹中流出那活水的江河，上帝要把最好的要给你。所以我请大家一起呢，待会跟我一起做一个祷告，我请大家呢一句一句跟着我祷告，要记住你是向那施洗者向耶稣基督祷告。我们一起来说出这些请求，让你带着渴慕的心到上帝面前来。你说完最后一个字以后，我们一起说阿们，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祷告了，你也不要用你听得懂的中文英文等等来祷告，你接下去就是开始喝，你不要用力用，但是你开始张开嘴往里吸气，你要静静的喝，专心的等候与主的同在，忘记了边上还有其他的人，好不好？带着我们的信心开始释放神要交给你的新方言。我们如果中间我们有弟兄已经领受过圣灵的洗，以前有过，你也继续的说，让圣灵今天就大大的浇灌你，大大的充满你，让我们在2018年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活出不一样的人生，活出蛮有能力的人生，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你知道我今天领受了圣灵的洗，领受了圣灵的浇灌，领受了圣灵的大能。当你开始，所以我们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说阿们完了以后，你不要再用中文和英文来祷告，你只是张开嘴来说你神要交给你的，你就负责说出来，把神要交给你的话语说出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一句，大家一起来跟着我说一句哈。主耶稣基督，我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我要信靠你来赦免我的罪，并且洁净我，我相信你已经接纳了我做上帝的儿女，因为你已经接纳了我，我相信我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如果此刻我对谁心中有怨恨或是不饶恕谁，我愿意放下，我要饶恕别人如同上帝饶恕我。我若曾拜过异教，我要向你认罪，求你赦免我。我现在要斩断与撒旦和异教权势的关联，奉耶稣的名，主耶稣，我现在来到你面前，求你用圣灵为我施洗，我向你献上身体作为圣灵的殿，我将我的舌头交给你做公义的器皿，用新的语言来敬拜你。我现在要凭信心来领受，谢谢你赐给我圣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你就开始喝吧，你张开你的嘴吸进去喝下去，然后开始说出来，说的时候张开你的嘴巴，动动你的舌头，动动你的嘴唇，把你的声音交给神。我知道我们中间已经很多人已经准备好了，已经说过方言的你也 开口大声的说方言，没有的你的舌头动起来，你的嘴唇也动起来，把你的声音交给神。就这样，你不要难为情，圣灵已经进来，我们他是你的贵宾，你迎接他，你带着渴慕，你寻求他的时候，你就可以领受上帝要浇灌在你生命中的大能大力。我们中间已经有方言的大声的可以开口说出来，没有的你就张开你的开始向张开你的口开始向圣灵求，他必将那别国的话语，必将那奇妙的方言要传递给你，要浇灌给你。好，让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敬拜，让我们一起来能够用我们的声音 有新方言，我们口说新方言，我们开始来，然后我们中间有的，我们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来敬拜哈，然后我们带着和睦的心，好，我们一起来，好，好，有方言开始，没有方言，我们认识的就站在刚刚开始啊。然后每个人可以得着神要浇灌下来的能力，神恩待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活出一个不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靠着神的大能得力的生命。弟兄姐妹，让我们就是带着这样的渴慕，因为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我们以为这是不用我们求的，但圣经里面，刚才我们大家看到的话语，圣经里面就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来渴慕就可以得着。我们就是带着这样渴慕，一起来说新方言。那我们在这个中间，是圣灵将他的能力浇灌下来，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2018年可以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然后我们可以不靠自己而活，是靠着圣灵而活。以圣灵的能力，开启我们每个弟兄，让我们每个弟兄能够说话，能够在读圣灵的时候，有你的亮光，有你的贡献，有你的启示，然后在圣灵里面，让我们可以。要得着的，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他并且要口说新方言，因为方言并不算什么，但是在方言这种跟神的交流里面，当圣灵浇灌下来，我们要领受的是神自己，不只是这个语言，我们是要领受圣灵浇灌在我们，他当初耶稣基督要门徒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的。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等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升上了高天，他已经得着了荣耀，他已经将父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了下来，他差遣了圣灵，今天圣灵在我们中间，我们要欢喜地迎接这位天上的主。圣灵也是神，我们千万不要有偏差，天父是神，耶稣是神，我们的圣灵也是神，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是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每个人带着这个渴慕的心一起来领受。我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主啊，凡渴慕的，凡来到你面前，你必为他们施洗，用圣灵为他们施洗，让我们能够主啊开口满溢出主啊你的恩膏，满溢出你的能力，让我们今后不再为自己而活，让我们今后满有圣灵的大能大力浇灌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生命得着你的恩膏，让我们主啊真是当我们开口说我真是苦啊，我活不出来的时候，圣灵你就将能力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让我们活出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在2018年里面进入那永恒的丰盛，进入你应许迦南的美地里面，让我们不要在旷野总在漂流，因为你已经将所有的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渴慕，带着这样的信心来领受你的大能，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大家请坐。